你知道最近几年，从2008年开始啊，就是美国和全世界，我们都经历一个经济的一个风暴。哦，那么整个经济呢，就是好像从今年开始的才慢慢一个恢复。所以从2008年到现在呢，很多的人呢都经历了一个很不容易的阶段，甚至有些人呢就被裁员了，就失去了工作。那么也在这几年的当中呢，那企业呢它也经过一个重整的阶段。啊，所以他也根据他整个一个经营的一个理念，你知道企业的经营呢，他就是能够更新，他就是求一个表现，哦，他就求一个更好的一个光景，啊，所以呢，其中有一个人，他到刚公司上班没有多久呢，他就被叫到经理室啊，那经理呢就跟他讲，他说呢，公司呢最近呢经营整个的理念呢有一些的改变，所以呢你等一下回到你办公桌呢把东西收拾一下，你以后就不用来上班了。你大家知道那个是什么意思吗？就是他就被 lay off 了，哦，那他当时听到之后呢，他就非常的吃惊，哦，他心里面就很不服气啊。他说 Sir， 他就跟他讲说，我在公司已经10年了，我是元老啊，我在公司已经做了10年，我说刚刚进来的员工呢到处都是，应该先裁他们，怎么裁我这个10年的元老呢？就那个 manager 跟他讲，没有错啊，你是10年的元老，但是你是从来公司第一年做的事啊，你是重复做了10年啊，别人呢虽然新进来，可是第二年呢他就更新了，哦，他就有长进了，你是第一年进来之后呢你就从来都没有长进，哦，你就是重复的啊，就保持你的原样，你就做了10年。他说呢，这个呢不符合公司啊企业经营的理念，所以呢，你以后呢就不用来上班了，不用来上班。你知道哈，我们人在地上的时候，我们都很盼望啊，对于一个新的年度的开始，我们都有一个新的期待。大家有没有新的期待？有没有？有。那英文呢叫做 New Year Resolution。就是对于新的一年的来到呢，我们都有一个新的期待，就是说你会反省一下以往的日子，不一定是这一年，你会影响以往的日子有什么是你不满意的，有什么是你需要改进的，然后你盼望在一个新的一年的时候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开展，有一个更好的表现。阿们阿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需要的。所以今年啊，在这个在2013年最后一个主日的信息的里面，我想我们要跨入2014年一个新的开始的时候，我想跟弟兄姊妹来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关于从神来的一个结束，英文叫做 Divine Closure， 一个从神来的结束。你会发现人虽然他也是盼望有一个好的开始，但是呢他不知道当我们需要有一个好的开始的时候，更需要有一个美好的结束，美好结束。换句话说，当你没有一个美好的结束的时候，你所谓的开始不过是把以前旧的东西呢带入新的一个年度里面。所以很多人虽然有 New Year Resolution， 虽然你有一个新的盼望，但是以往你不知道要怎么样做个结束，或者你不晓得要怎么样有一个美好的结束，所以经过一年，其实不用进到二月份，在一月底的时候你可能就很灰心了，你可能就十分的挫折。为什么？因为你不曾过有一个美好的结束。所以当你要有一个好的开始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美好的结束。跟你旁边人讲，我需要有个美好的结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个美好的结束，啊，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旧的不去，然后呢，对不对？我们是旧的没有去，就想要新的来，那当然是没有办法成就的事情。关键在哪里？关键是人凭着自己没有办法有一个美好的结束。因为我们所经历在以往的日子里面的不好，是因为我们是有罪在我们的身上，是有罪的权势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人凭着自己是没有办法脱离罪的一个权势。换句话说，虽然你心里面极其想要有一个结束，就算是你心里面知道要有一个结束，但你凭着自己你并不能有一个结束。感谢神，这一个真正的结束必须是神为你我成就的， 你自己没有办法成就，最爱你的人也没有办法为你成就，你的父母亲也不能为你成就。说真的，你的丈夫、你的妻子都不能为你成就，只有神能够亲自让你有一个美好的结束。所以今天我们要从出埃及记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需要领受，而且要认真的领受神在我们生命里面为我们所成就的那一个结束。我虽然信耶稣已经29年了，但直到如今，我还是得面对，我必须要接受神在我生命里面，在我救恩领受的时候所带给我的那个成就完满的结束。我还是必须不断的来反省，也求圣灵带领我更完全的进入神所为我的成就的那个以往的结束。我们先来读一处的圣经好不好？出埃及记12章，我们读，先读第一节好不好？我们先读第一节，好，一起来读。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那个时候摩西还有亚伦还有以色列百姓，他们还在埃及地的时候，什么是埃及地？埃及地就是他们为奴之地。你知道作为一个奴隶，你在为奴，你是不是一个自由的人？不是一个自由的人。以色列人想不想出埃及？想不想脱离法老的权势？想。可他们想归想，他们没有办法，凭着自己你是没有办法出埃及的，因为你在法老的权势之下。感谢神，神听了以色列人的呼求，赐给他们领袖，就是摩西还有亚伦。所以那时候耶和华就对摩西亚伦说，现在我要在你们当中做一件大事，我要给你们一个新的开始。所以他说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换句话说，神要给他们一个新的开始。以往的日子怎么样，在这里要有一个结束，我要给你们一个新的开始。这就是所谓新的一年。我们是不是要进入2014年的正月？是不是？是。这是一年之首？是的。但是我们更要认识神怎么样为我们成就的这件事情。好，我们再往下面读啊，出埃及记12章21节到23节，我们一起来读。于是摩西召了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按着家口取出羊羔，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的，拿一把牛膝草沾盆里的血，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灭命的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换句话说，当神要带领他们进入一个新的岁月的时候，神第一件做的事情就必须有一个击杀。让我们人最不愿意就是我们失去我们的生命。可是说神呢，在神来讲的话，神要带领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要带领我们脱离以往所缠累我们的一切，这最以往的一切必须要一个结束。这个结束必须结束在什么？死亡的里面。你不能带着一个有生命的一个种子，一个生命的气息，但是呢是被败坏的来进入一个新的里面。所以神说什么？第一件事情，全以色列人要宰一只羊羔。好，大家注意一下哈，逾越节的羊羔，你注意一下，是单数的，英文里面是单数的。全以色列人就领这么一只羊羔出来，要把它宰了，并且当你宰的时候，那个血你要涂在每一个家的什么门楣跟门框上面，你一定要涂。并且那个晚上呢，你只能留在家里面，你不可以出去。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的使者要出来，他一看见血没有涂在这个门楣跟门框，他就进去，就进行所有一切的击杀。好，我们再读一下29节到31节，我们一起来读。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做宝座的法老 直到被掳囚在监里之人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尽都杀了。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因耶和华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换句话说，如果那一天晚上当使者出去，一看见血不在门每一个门框上，他就进去，他是什么？击杀所有一切在房里面的长子，包括什么？包括当时的法老，最尊贵的，还有最卑微的，就是在监狱里面的。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地位，无论你是多尊荣、多卑微的，只要你的血是没有血在门每个门框上面，你的长子一律被击杀，包括牲畜一样。所以埃及那一个晚上称为耶和华的夜。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吗？耶和华的夜包括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完全的击杀，第二个部分就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这就是神今天在我们身上里面所做的。弟兄姊妹，我们的过去一定要有一个结束，这个结束必须是一个从神来的击杀。但是今天我们很多人并不是愿意来面对过去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神带给我们的结束，因为就像我说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面对死亡，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面对所有过去的一切在神的眼中必须有一个真正的结束。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想说，坏的让他去吧，然后好的怎么样留一些。可是在神的眼中，神是说什么？一切全部都要击杀，这样子的话我才能够带领你们出埃及地。所以所谓的美好的结束，为什么人凭着自己没有办法结束？因为死亡是唯一的结束，死亡是唯一的结束，并且只有这件事情只有神为我们所成就。你必须，我们也必须要有羊羔的血涂抹在我们的门框上面，涂抹在我们的门楣上面。换句话说，无论我们以前在埃及地的光景怎么样，无论以前我们没有信耶稣的情形怎么样，弟兄姊妹们，无论你以为的好跟不好，在这里全部都有一个结束，你不能留下任何一点。这是神所为我们成就的，这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所成就的。所以我刚才说，29年来我还是得在这一个击杀，这一个完全的结束里面重新来认识，更深的来认识神在我生命里面所做的。为什么？因为在我的深处里面，我总是觉得以前的我还有某一部分是还不错啦，还可以过得去啦。其实在神的眼中怎么样？全部都要击杀，全部都要一个过去，全部都要一个结束。所以死亡是一个唯一的结束，因为只有这样一个结束才能够引进一个全新的开始。那一夜是耶和华的夜。弟兄姊妹们，耶和华神对于我们来说，他是爱我们的神，阿们，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但是耶和华神也是公义的神，神也是圣洁的神，神不会让我们在一个罪恶一点的笑的里面，没有被击杀的里面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地方，不会的。神在这里要有一个完全的结束。所以耶和华的夜一方面是那样子的充满了恩典，是一个伟大的释放，但耶和华的夜也是一个严肃的，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知道，我以前就有的一切，无论我自己怎么看是好的，甚至别人看我是怎么好的，在这里都有一个结束。这是耶和华的夜。耶和华带领以色列出了埃及，出了埃及之后，以色列人到了哪里？到哪里？旷野，对不对？所以呢，出埃及之后，以色列人就进了旷野。虽然旷野不是他们的目的地，什么地方是他们的目的地？迦南美地。是的，神在他们还没有出埃及的时候跟他们讲，我要带你们出埃及进迦南美地。那弟兄姊妹，中间有一块地叫做旷野，旷野是以色列人一定要经过的地方，也是你跟我一定要经过的地方。每一个基督徒无论 你得救的光景如何，你我都要经过旷野的日子，没有一个人是可以避免的。在旷野的日子，神就是要来试炼我们，神就是来预备我们，预备我们可以进迦南美地，可以来征战，可以来得产业。所以这一段旷野的日子对于你跟我来说，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绝对重要的。我们也知道，在整个当时出埃及60万，以男丁来说超过60万，所以是20岁以上的超过60万。到了旷野的日子结束之后，只有2个人进了迦南美地。所以对于你我来说，旷野的日子是我们现在神在我们当中建造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弟兄姊妹们，为了2014年，这些日子当我跟姐妹我们也有很多时间的等候寻求的时候，2014年对于我们教会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年度。不是说我们只有2014年，2014年是一个关键的日子。为什么？我相信神要让我们看见以色列所经过旷野的日子，今天也是新生命活水教会要经过的。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都能够来认识旷野的日子神所做的是什么。旷野的日子最大一个挑战是什么？在旷野日子最大的挑战就是忘了我们已经出了埃及。我再说一次，旷野有许多的挑战，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在旷野的时候我们忘了我们已经是出了埃及了。我们读一下民数记11章第4节到第6节，好不好？我们读一下。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这玛纳之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为什么这个礼拜你有没有吃韭菜？有没有？有。你有没有吃葱？有没有吃蒜？有没有吃鱼？你们讲的都是埃及的事啊。对，我也有吃，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在旷野，什么叫做旷野？旷野有没有生产东西？有没有？你可不可能到了旷野去你还给你韭菜吃啊？不可能嘛，对不对？你知道这次我们出去，我们到了一个小店吃，哇，它有韭菜盒子啊，你知道吗？那我们一定叫韭菜盒子。为什么？因为平常做韭菜盒子很花时间啊，而且做的呢又不一定好吃，所以就点了韭菜盒子。所以你知道，在我们旷野日子的里面，很多旧有的习惯跟你的喜好很难什么一下子都脱去。你虽然已经出了埃及，但是你生活的习惯、你的价值观、你对事物的判断，还有你对于人事物的喜好、厌恶，你没有一下子之间就改变了。你仍然是用你以前的认识、以前的态度来判断、来审核你现在生活里面所遇到的一切的环境。你忘了你已经出了埃及，你更忘了今天你我是在旷野的日子。因为在旷野的日子，神没有给我们鱼吃啊。在旷野的日子，神也没有给我们韭菜吃。在旷野的日子，神只给我们一样东西吃，叫做玛纳。什么是玛纳？新约约翰福音第6章就说到什么是玛纳。玛纳就是神每一天都跟我们说话，神向我们所说的话，每一天向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玛纳。换句话说，当我们领受了神的救恩，当我们在旷野过日子的时候，我们是靠着什么生活的？我们是靠着神跟我们说话，我们是靠着神的话我们在地上过日子的。可是我们觉得这个玛纳怎么样？淡而无味。而且呢，玛纳的味道呢，40年来怎么样？都是一个味道，没有变化。所以呢，有些人吃不到几天之后，他就不喜欢了，他就什么吃不下去了，他就开始抱怨了。可是今天我们在旷野的日子，神给我们的只有玛纳，没有别的。 可是我们总是在想到以前的生活多彩多姿，多样的变化，什么样的我们都可以有。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一个旷野的日子里面，神就是要来炼净我们。因为说真的，今天无论你是从国内来，或者是你从台湾来，或者你从香港来，你从东南亚，无论从世界哪一个地方来，多少日子，二三十年的日子，你接受了世界各样的教训，有的人还读了 PhD 呢，读的书多不多？多不多？多，而且工作的时候还有各样的你要进修，对不对？各样的人际关系，今天在公司里面还给你训练。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个世界上领受的价值观，从这世界上领受的知识多不多？太多了，而且吧，说起来，各式各样都有，各式各样都有。所以这个还影响我们嘛，对于神的认识。但是神今天只给我们在旷野日子一种食物，就是玛纳。神就是用他的话来炼净我们，神就是用他的话来洁净我们，神就是用他的话来使我们成圣。可是我们总觉得这个玛纳淡而无味，我们总不觉得这个玛纳是一个宝贝。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旷野的日子最大一个挑战，就是我们忘了已经出了埃及。你知道我们这几年当中，我们遇见了好多夫妻之间的关系，好多的 couple。 后来我们在回想的时候，我跟杰美有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求的第一件事情，就主耶稣让弟兄姊妹们看见，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神的儿女。当我们处理夫妻之间的关系，当我们面对配偶之间的那个冲突的时候，求神给我们另外一个意念，求神给我们另外一个态度，让我们知道以往我们的意念跟态度都是一个结束，今天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意念跟态度来面对。因为我们发现 99.9% 的情形，当夫妻之间有冲突的时候，绝大部分 99.9% 都是用以前没有得救的时候世界的观念、世界的态度来面对夫妻之间的冲突。甚至还有弟兄姊妹们拿一本书给我，是不信耶稣人写的心理学，来告诉我，牧师你看一看，看看这心理 Doctor 他叫做 PhD， 这个心理这个博士所写的书，看他怎么说来面对夫妻关系。我先问他说，这一个人是不是信耶稣的？他说不信耶稣的。我说先摆下吧，先摆在一边吧。弟兄姊妹们，神今天是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阿们。要记住，今天我们虽然在旷野的日子，但是埃及已经在背后了。不要再把埃及带进来，不要再把埃及所有一切带进你现在的生活里面，阿们。愿意神让我们看见，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主耶稣在各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我们读一下马可福音好不好。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所以今天我们要有一个新的结束，两件事情同时发生，两件事情，哪两件事情？一个叫悔改，一个叫做信福音，就是信耶稣，信耶稣的话，两件事情同时必须要个结束，要一个才能够进入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悔改。悔改的意思就是以前你是这样子走路的，以前你的想法一直都是这样子的，但现在你必须要掉头，你必须要走这个方向，你的思想、你的意念必须是往这个方向去的，这个叫做悔改。信福音就是今天神是能够向我们说话的神，神是知道我们心思意念的神，神知道什么是一个对的心思意念，神知道什么是一个对的态度，让我们可以有一个全新的人际关系。所以两件事情同时发生。所以今天旧的结束之后，神今天带领我们进入了叫做神的国。跟你旁边的人讲，神的国，换句话说，再也不是人的国。以往我们所活的、所活在的空间， 无论是国内的政府、台湾的政府、香港的政府，无论你是从哪里来的，都是人的国度。阿们。但是今天神要带领我们进入的是神的国度。你知道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的法令，每一个国家都有它不同的文化，每一个国家都有它不同的方向。阿们。神的国也有神的国的律例，阿们。神的国也有神的国的文化，神的国也有神的国的方向。今天神带领我们的不是再把我们摆在人的国里面，神今天带领我们的是进入神的国。所以你会发现在神的国，哎，为什么我们之间需要这样子的来往？为什么今天我看见小东做出一件不好的事情，以往我噼里啪我就批判他一顿，现在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以往我所面对的是在人的国度里面的面对，那今天我对小东的面对，我们是在神的国度，神的国度有神国度的做法。阿们。今天神带领我们是进入神的国度，我们是需要重新来认识神的国度。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弟兄姊妹，你们从国内来或从台湾来，你们现在在美国这个地方居住，是不是？好，会开车的举个手，在美国，好，放下。我在台湾，我拿到驾照，我在台湾就拿到驾驶执照，可是我从来没在台湾开过车，因为我在台湾拿到驾照一个礼拜之后我就来了美国，所以呢，我只在台湾考过试，拿了驾照，我没有在台湾的马路上面开过车子。我第一次开车是在美国这个地方开的，结果呢，我在美国开了这么多年，然后我回台湾去，我发现我在台湾的路上马路上怎么样？我不敢开，我不敢开。然后我每一年都到中国大陆去，到国内去。我在国内的时候，我更怎么样？我更不敢开了。是不是来接我飞机的那个弟兄，他开开开，我坐他的车，我要一直祷告。为什么？因为他跟我讲，马老师啊，交通规则我只记得一条。我说你记得哪一条啊？红绿灯。他说其他的我都不在乎。所以呢，我们开在高速的时候，他把开到对方的马路上去啊。哎呀，我一直祷告，我说弟兄啊，过来吧，向右一点，那是对方的道路啊。他说马老师啊，放心啊，这是国内啊。你美国来的，你祷告，你祷告，连开车这么小的事情，在国内开车跟在美国开车一不一样？大声一点嘛，一不一样？不一样。你今天得救的人，你今天在人的国度怎么样做事，怎么样讲话，跟在神的国度怎么做事，怎么讲话，一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说哦，马牧师。我们在国内就是这样子的，你忘了你已经出了埃及了。阿们。跟你旁边的人讲，我出了埃及。出了没有？出了。我有一次到国内去，我不讲哪个地方，因为很得罪他们，还没有聚会，姊妹们在一起咕噜咕啊就在讲话。哎，我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刺啊，我就觉得很刺啊。为什么？因为那个语调，那个还有那个用字啊，我都觉得很刺啊，对不对？然后好不容易呢，晚上的时候呢，大家在一起分享的时候，我说姊妹们，我们讲话可不可以柔和一点？他们说马老师啊，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子的。我说都出了埃及了。是的。你可能在你成长的环境里面，你是被这样教导，说话就是那样子的，表现就是那样子的。但是弟兄姊妹们，今天神借着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进了神的国度，阿们。不是人的国度，神的国度。保罗认识啊，保罗很深刻的认识。因为在他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他是逼迫那些信耶稣的人，并且保罗这一个人，按照他的个性来讲，他是个性很强的人，他可能是非常接近完美主义者那种人，并且他逼迫基督徒呢，他不是普通的逼迫，他逼迫基督徒，他逼迫的很厉害的。但是有一天，保罗遇见了神，遇见了耶稣。 他这个人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所以保罗信了耶稣之后，他不能跟基督徒说，以前我是逼迫基督徒的，我现在还要怎么样逼迫基督徒，以前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子的，那现在我弟兄姊妹，保罗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所以当他写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觉得保罗是一个很有资格来写这段圣经的人，因为他本身经历了一个天地翻转的一个改变，他让我们看见得救之前跟得救之后真的可以很不一样。我们读一次，读一段这个圣经好不好？哥林多后书5:17，大声的读，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再读一次，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弟兄姊妹，你信耶稣，你要知道神在你生命里面所做的已经做成的，不需要你再做，就是怎么样，过了没有，就是已过，并且都变成新的了。换句话说，以前你说话的语气跟态度是那样，你处理的方式是这样子，过去了没有？过去了。而且神在你生命里有改变，有另外一个语气，有另外一个不同的讲法。可能第一个用在你身上的，就是用在你的配偶身上，就是用在你的丈夫、你的妻子身上；第二个可能用在就是你的儿女的身上。所以神会在你生命的里面、生活里面呢，不住的扩展你各样不同的人际关系，让你来进入这一句话的实际。就是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都是新造的人。跟你自己讲，我是新造的人，是不是？是。所以我常常，我必须跟自己讲到，在我跟弟兄姊妹分享之前，我常常我必须跟我自己讲到，我说马方彦，你是一个新造的人，阿们。并且我要跟自己讲，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常常要跟自己讲，我常常要让圣灵来提醒我，我常常需要圣灵来帮助我、光照我，我更需要常常圣灵让我进入这一个实际。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接受耶稣的时候，神做成在我们生命里面，就是我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但是你知道，旷野的日子是一个漫长的日子，对于以色列当时的世代来说，旷野的日子总共是40年。这不是说今天我们呢，在这过程里面你一定要经过40年，不一定。有的人可能经过60年，他一点都没有改变；有的人可能经过20年，他就有相当的改变。那就看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愿意谦卑在神的面前，常常在圣灵的面前，当圣灵跟我们说，我们今天是在基督里，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换句话说，当我在犯错的时候，当我还不完全的时候，我认识了我那个旧事还在我身上那个残留的那个影响的时候，我马上回到基督十字架的面前，我求主的宝血再来洁净我。所以弟兄姊妹们，宝血一方面说到洁净，但是宝血一方面也说所有旧的一切全部都被击杀了，我们并没有带着所有一点所有的旧的东西进入新造的里面，这是神亲自为我们所成就的。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的确给我们有伟大的应许，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今天都想要得到应许，就是得到一个真正的自由，得到一个真正的自由。但是这一段圣经常常被误用， 我们不仅在读所有的书的时候，我们尽量避免断章取义。我想在读圣经的时候，更是要绝对的避免断章取义。因为我常常看见这一段圣经呢，就被单独的引用出来，所以我愿意今天在我们要进入明年新的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这一段非常重要的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第八章31节到32节。一般弟兄姊妹，你说听到当传道人在讲道的时候，或者弟兄姊妹在分享的时候，你只会听到约翰福音第八章32节，你很少听到约翰福音第八章31节跟32节一同来分享。因为耶稣讲话不是只讲八章三十二节，你注意一下，耶稣讲的时候至少他是讲31节跟32节。所以今天我们先来读一下主耶稣当时是怎么样来跟门徒讲这一段非常重要的话，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29年来我常常听到的讲道都是这样子的，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但是我发现真理并没有叫我得到自由。在别人身上怎么样我不是很清楚啊，至少在我身上呢，我就觉得这句话呢在我身上不是一个真实的情形。后来我回去查考圣经的时候，我发现主耶稣不是这样讲的。所以今天我把这段圣经给大家，我特别用刮号刮了两个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其实当时在翻圣经的时候没有把它翻出来，但是呢这两个字呢绝对的重要。为什么？你会发现主耶稣当时讲的时候的确是31节跟32节一起讲的，所以等一下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读的时候请你把刮胡的字一起读进来好不好？我们再读一次。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并且你们必晓得真理，并且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自由，但是自由它有三个程序，你不能从第一个跳到第三个，你也不能从第二个跳到第三个，你必须走完1、2、3，你才能够真正的得到一个自由。而且神真的就是照着他的话让我们得到自由的。所以当我慢慢认识的时候，的确我以往在捆绑的里面，神也让我得到一个真正的自由。有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你要知道这段话是对谁讲的，这段话是对信耶稣的人讲的，这段话就是对我们每一个今天基督徒讲的。第一个路，第一段路，就是你必须要一直遵守神的道。换句话说，不是指你听到而已，听到跟行道中间还有一个很大的距离在。所以今天你不仅仅听到，你还要行道，并且你还要常常遵守神的道，就是让神的道在你的生命当中不仅仅存在你的心中，也能够在你的生活里面真的是借着你能够将神的道行出来。这是第一个步骤，就是我们这一个人愿意谦卑在神的面前。我常常跟弟兄姊妹分享，今天我们能够跟随主不是因为我明白主的道，今天我们是跟随了主才慢慢来明白主的道。所以第一个就是让我们先谦卑下来，愿意遵守神的道。我举个例子，29年来我越来越觉得，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读圣经，阿们。读圣经也算是一个我们日常生活的操练，阿们。所以你读圣经是不是遵守神的道？是不是？是其中一部分。如果今天我们不读圣经，我们每天不读圣经，说真的我们今天就不是常常遵守神的道。所以我今天29年得救以后，我觉得更是觉得神的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太重要了。因为真正能够改变我们生命的就是两件神所赐给我们的，第一个就是神的道， 第二个就是圣灵。没有神的道，我们所过的生活根基就不稳固，我们的脚就不踏实。所以我们每一天都是需要来读神的话，并且让圣灵教导我们神的话，遵行神的话，这是第一个部分。只有当你常常遵守神的话，所以中文的圣经里面翻译呢就少了这两个字，英文叫做什么 and， 你一定要先常常遵守神的话 and 你才晓得真理。换句话说，当我们不常常遵守神的道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晓得真理，但事实上我们并不晓得真理。所以今天我们的难处在哪里呢？可能大家都觉得马牧师这个道我也听过了，这段圣经我也读过了，那个我也知道，那个知道，弟兄姊妹们，但不代表你我真正晓得真理。为什么？因为你第一步第一个台阶都还没有踏上去，我们并没有常常遵守神的道。所以第二步是什么？当我们常常遵守神的道的时候，英文才叫什么 And you will know the truth， 你才晓得真理，这是第二步。所以这个时候真理才开始慢慢组织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你知道大家都是在升学主义里面一关一关过来的，从小学开始，初中考完，初中之后考高中，高中之后又考什么高考，或者台湾叫联考，一关一关过来的。你有没有遇到以前你在读书的时候有一些的同学天才型的？你有没有遇过这种人？天才型的学生，他平常都 不读书的，他只要考试之前两三天他预备一下，他就能够考得很好。有没有遇过这种人？我遇过这种人。就这种人呢，他的天才其实是被误导被误用了。为什么？没有错，他考试是可以考过，但是考过不到一天之后，他知道了就怎么样，都忘了。但是今天神不是要我们这样子，神今天不是这样考我们的事，神今天是要让的道能够组织在我们这一个人里面。就算是你考过了，过了半年，过了一年，你所知道的还存留在你生命的当中，这个是神所要的。所以只有当我们常常遵守神的道，我们才必晓得真理，这是第二步。 and 第三步才来到，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因为真理对于你来说已经不是只存留在你的心思里面，不是存留在你的头脑的里面，因为真理已经开始在你的生命里面结构起来，组织起来，这个时候的真理才让我们得到自由。这个礼拜我跟杰美还有带我们的小儿子，我们出去了几天。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外面吃完饭，要回到 motel， 那个时候大概都已经八九点了，又不是在 Plano， 我们是在外地。我的眼睛又不好，一眼是看近的，一眼是看远的，我是 bifocal， 所以呢，晚上对我开车本来就是比较吃力。再来就是人生地不熟的，晚上你能不能看到路标？能不能看到目标？很难啊，对不对？所以我就把 iPhone 交给杰美。交给杰美的意思是请他帮我看路，做我的 guide， 对不对？引路的，就是这样。所以一面开车，我就很相信他嘛。对不对？所以我就开车嘛，对，路黑看不到路牌没关系，反正左转右转，他跟我讲。结果过了一阵子，他跟我讲过头了，认真你想想，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大声一点啊！怎么可能？哇，这个是很客气的讲法。还有没有？ 怎么搞的？这你们都这么客气啊？阿恩呢？
过头了。
哎，过头了。我说你怎么反应？
绕回来。
哎呦，你们都这么客气啊？他跟我讲过头了。我的第一个意念，不高兴。你们生命都比我好，你知不知道？第一个意念就是不高兴，然后我讲的话很不客气。我现在不敢跟你们讲，耶稣基督宝血赦免了我，所以我不要再活到过去里面。但是我可以跟你讲，第一个，我心里面不高兴；第二个，我口里面犯罪。See, that's who I am. Same thing to David. 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我的光景就是这样子。第一个，你也不需要隐藏你的本相，阿们。你也不需要去化妆，对不对？你能够做的就是悔改、认罪，阿们。这就是所谓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今天神拯救了我们，带领我们进入神的国，不是你从今以后都不会再发脾气了。从今以后，你嘴上说出的话都是造就人的，都不会得救人，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当你知道你开始里面有个怒气了，当你知道你的嘴又不造就人了，甚至伤害人的时候，你能够悔改，能够认罪，阿们。因为我知道很多夫妻在吵架争执的时候，过了三个月，过了半年，过了一年，过了十年，都不认罪，都不认错。 I know。 但是这样子的操练，不是你一夕之间，不是你一个月一年你就能够操练出来的。我们需要每常常的遵守神的道，让真理能够组织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到时候真理就真的能够叫我们得到自由。感谢主，我得不到自由的时间就短短的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年纪20岁以上的60几万人，过了40年的时候，40年的时间，只有2个人进入迦南美地。按数学的比例来说，多少？百分之几？30万分之1，对不对？多还是少？相当少，对不对？这意思呢，不是说你我不能得着，意思是说今天我们要认真，我们要面对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阿们。再过2天，我们就进入2014年。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一个美好的结束，阿们。旧事已过，不是说旧的事情不会再来搅扰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是旧的事情在搅扰我们的时候，用新的态度、新的生命、新的心思来对付它，来抵挡它，阿们。这样子真理一定让我们得以自由。我相信2014年神在我们当中所做的是往这个方向去做，阿们。无论我们的读经祷告，无论我们的成人主日学，我们无论我们主日的信息，礼拜五的小组的聚会，无论我们传福音，神都要带领我们往这条路上走，阿们。爱神，直到神今天给我们的是一个美好的结束，阿们。跟你旁边的人讲，神给我们美好的结束。对，已经带领我们出埃及了，带领我们出埃及了。愿以色列的历史对于我们是一个借鉴，是一个命，是一个镜子。 让我们在旷野的日子千万不要忘了我们已经出了埃及。阿们。以前你的心思跟态度怎么样，不要给他任何的余地，不要给他任何的余地。当他来的时候，用新的生命，永远的生命来抵挡他，来斥责他。阿们。愿意神真的来祝福我们有一个全新2014年新的开始。阿们。我们一起站起来。